所以我们在这个鸡娃时代，父母想要有平安和喜乐，到底应该信靠什么呢？如果我们不信靠自己，不信靠功名利禄，我们知道平安喜乐是对我们来说平时生活最重要的。耶稣给他的门徒跟民众打招呼的时候都说愿你们平安，保罗也是在艰难的时候都是让我们还是要你们要喜乐，所以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父母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平安喜乐，但是怎么样才能有平安喜乐，要信靠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要有平安喜乐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一个感觉，一定要有正确的信念和信靠。那我们下面就看几节经文大家能一起念一下诗篇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软软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谢谢大家。看这个这个诗篇是谁写的？大家都觉得大卫哈。大家看这个字，你没发现里面出现两次枉然哈？不是所有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哈，所以这个呢是大卫的儿子写的，所罗门写的。然后我们就下面真的看所罗门写的，他怎么写。传道书2:11，大家一起念一下。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还有一个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个比喻，他就讲一个财主正好就是大丰收收获很多的粮食，他那个小仓库都没地方放了，所以他这个就开始策划。这个财主就说：“哎呀，我要把这个小仓库拆了，要造个更大的粮仓，这样我的灵魂，圣经里灵魂很多是指身心灵就能安然入睡，我就能以后的日子就可以欢喜快乐。”那耶稣怎么跟他说呢？神跟他说，大家一起念一下，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我们应该依靠啥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我们就是要依靠耶和华，依靠我们的神，是吧？所以我们要在教养孩子中信靠神有几点我们来可以探讨一下。一个，我们可以从，因为讲到观念嘛，我们在教养房孩子方面，三观应该怎么样？应该以神为本。三观就所谓的什么？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就是看这个应该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world view。在关于孩子教养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孩子到底是我的私有财产，还是谁的财产？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27。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就说明这个产业是神所赐的，神给我们，让我们就是管理保管那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不是我们的私有财。如果我们真的把孩子当了私有财，我真的想，我想他多累呀是吧？孩子，我帮你保管可以，我全部要担当，我真的担当不起。我觉得神在后面保守，我觉得心安。然后呢，人生和价值观就是在这个教育养孩子这方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这里我们再可以读一下，也是传道书12那个所罗门写的，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些事都已听见了，大家能不能大家一起念一下。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部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所以这里看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让我们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事，就是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我们牧师都做过很多的教导，接受神的诫命，旧约里面有，那个新约里面也都有，这里都不细讲。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传道书里面经常我们是看到啊，好像是虚空的虚空，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就啥也不用干了，反正一切都是虚空。其实不是，虚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会，我们现在拥有的会转瞬即逝，就 vanishing、哦、就是我们如果就是靠的现在眼前能看到的啊，就去追求，但是可能就转眼成空。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啊，去做我们的本分，就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在教养孩子的方式方面，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信靠神，就是也是要以神为本啊。这个是借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五章十四节保罗的教导，这里面讲到啊，在养育扶持人的时候，我们要做到这几点。因为我们在讲儿女教育嘛，就要养育扶持，就要这几点哈，四点。一个是要警戒，第二个是要勉励，第二是扶助，最后是忍耐。忍耐其实是 all through 贯穿全部的哈，就每一个时刻都要忍耐。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是具体是这样念的哈，大家可以念一下。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谨守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然后首先要看对孩子或对人来说是最需要的是什么。好，我们要把这个先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家长在养育方面能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大家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他们考上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吗？哦，而是这里讲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acceptance）。因为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神。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就是完全的接纳我们。第二个重要的是叫 security 安全感，就是这个爱，如果我就是昨天得到了，今天就没有了，上个小时得到二，这个小时就没有了，我会有安全感吗？没有，是吧？ security 就是哎呀，牢牢的啊，不改变的，就是永远的爱。所以你看那些家长整天要激孩子的，很多我觉得他们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安全感，他觉得那些东西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带来孩子的成功，然后他们的长脸。但这个真的是能够维持多久呢？这个很 questionable 啊，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刚刚说了，我们刚刚说三观啊，生命就是要有价值，要有意义，就是要有 significance。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像刚刚所罗门说的，是要遵守诫命，尽我们的本分。这里约翰福音有一句，就是说其实神要我们什么，就去结果子，结良善的果子，然后我们的果子要长存，我们不要结那个会朽坏会烂的这种果子，我们要结能够长存的果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而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孩子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呢，在教养儿女的每一个时刻都要想一想，我有没有给孩子提供这三样，有没有给他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有没有给他安全感，有没有给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像那个孩子一样，我想妈妈是爱我得满分的我，那是这个孩子有安全感吗？没有，是吧？所以那个就这个父母肯定没有给他安全感。这样的话就说明，这说明就是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肯定是出现了问题，是吧？迟早这个孩子将来就会有问题。这样就是说，当时父母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亲子关系出了一个罩门。然后出了一个罩门，我们喜欢吗？不喜欢，是吧？不喜欢怎么样？就 OK 还是我要改变呢？要改变到底谁先改变？是 孩子需要先改变，还是家长需要改变？哇哦，棒哦！大家都挺有自我认知的哈，感谢主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那个焦虑的家长，哎呀，就把孩子这样拉回来，那孩子呢，就要逃避，因为这个家长一焦虑，给激，整天激他，就是压力嘛。没有谁喜欢压力，这里没有人喜欢压力吧？哦，有的人觉得压力有鞭笞，那你过分了就不好了，这肯定是很过分。孩子逃避，然后就，你看这个就是 broken hearted， 就关系破裂，心也碎了，家长可能也心碎了，觉得，这个孩家长也会觉得很沮丧的，那孩子也会觉得很心碎啊。你只爱得满分的我，我就是考得不好你就不爱我了，所以孩子也很心碎。所以这个现在有网络的名词，我觉得就是层出不穷，一个叫这种家长就叫内卷是吧，竞争太厉害，鸡娃太厉害，叫内卷，孩子的反应就来躺平了。那你这样他们也有应对，他们也想活下去嘛，有的时候就选择躺平，如果他不真的是不接受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个孩子不是先要改变的，而是家长呢，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孩子是什么？是个被动的弱者，他现在还没有成年，他的这个衣食住行啊，他的经济方面都需要你支持的，他是被动的，他而且是个弱者，所以是我们要先改变，我们叫孩子先改变啊，我们是先要以身作则各方面，所以我们要保证各个基本的需要都要被满足。如果孩子的基本需要前面就说了，安全感啊，无条件的爱啊，或者是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啊，有 significance 啊，他的情感依附情况就会受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整个的这关系相处的目标其实是要建立安全的情感依附，就 secure attachment。 所以很多时候真正出问题都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这个健康的或者安全的情感依附。所以这里有一个我就不花时间讲了哈，就是有三种情感依附，安全型、逃避型、矛盾型。然后你不同的情感依附，你长大起来社交关系所呈现出来也都不一样。所以刚刚就说了这个罗尼家这里说了，就是我们第一步跟孩子这个养育过程第一步就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就是要给他设立健康的边界，为了什么呀？为了保护啊，抵挡伤害。这样的话孩子就能长大，他可以遵循神的旨意和呼召，实现神所赋予他们的潜力和使命。所以我们这一点要做到好。所以我们如果能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边界的话，他们孩子长大起来就会有 accountability， 就是有责任心，就是成为一个叫靠谱的人哦。这个责任心建造是通过从小的时候培养他的自律，让他有正确的判断力，他就会成为一个我们最欣赏的这个人的特质品德啊，叫靠谱啊。因为为什么呢？要这样培养？为什么要培养呢？为什么要从小给他帮助他们建立界限？因为每个人生来都是不负责任的。想想亚当嘛，是吧？他负责任嘛，是吧？他神叫他做的事情，他也不遵守，违背，到后来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从小就要让孩子知道人生当中的什么律呢？一个叫因果律，因果律是边界的一。关于边界的一种规律之一啊，有一个叫因果律，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you reap what you sow， 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哈，所以这个就说，这个一定要是去品尝后果，人才会改变。然后，但是我们的家长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劈头盖脑的骂呢，或者甚至打骂呢？哎，不是，而是要用什么呀？柔和而坚定的这种方式 gentle but assertive， 就很多这种都要操练的。如果父母这里想要操练的话，那可以跟我约哈，因为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想想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父母有没有给我们做这方表率嘛？他们也没有学过中国的那个传统父母教养孩子，他们可以说很多都是简单粗暴的哦。 所以要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没有从父母那边学到，我们教养孩子，我以前对孩子我觉得也有简单粗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都要学习的操练，就是要不被他们激怒，然后我们管教的时候呢不带着情绪管教，然后孩子耍赖的时候啊又哭又闹的，也不被他们所谓的这个痛苦所控制，我们要对这种都是技巧都要学。我们可以跟他说，哎呀我知道你现在很焦躁啊，你很不高兴啊，但是你这样子又哭又闹，妈妈没法跟你说话啊，你要平静下来妈妈才跟你说话，你需要不需要5分钟的时间啊，妈妈让你平静一下，等你 you are ready 你好了我可以跟你来谈话，就是这样的。他就说哦这样子啊，不是说他一哭闹我们啥就给他，或者就用情绪去管教他，那个都不是很有效的。所以我辅导的一些家长，后来我记得张明姐妹有跟我说，两个说啊，她说跟她女儿说要感谢师母啊，就是好像因为师母教以前上的那个亲子关系的课，好像女儿少了很多简单粗暴的对待，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一旦学会了这些技巧，对孩子都不需要打骂的，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操练的，虽然有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很多极其难改啊。所以呢最后我们就是这个内容，这个就是我们会给孩子一点自由，允许他自己来做选择，然后他要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去承担后果。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经文大家都很熟的哈，就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面都讲，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以弗所书也说，这里说父亲啊，我想对母亲啊，都就父母都通用。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母亲也同时也当爸嘛，是吧？又当爹又当妈的啊，就是这里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去养育他们。所以关于就是这里讲警戒嘛，这界限有两个阶段，一个是阶段一还有一个就是升级了阶段二。如果阶段一讲了他还是不听，我们要升级到阶段二。这个呢也是需要操练的，也是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哈，这个不是 workshop， 不是讲座，所以不细讲，但主要是一开始要跟他共情，不管他哭闹高兴，我们跟他共情。哇你好像很生气啊，或者哇你很高兴啊，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他做的我们不能接纳的，要列一个边界，说这个不能接受，或者就是说如果他孩子闹的时候踢我打我，我就说妈妈的身体不是用来踢的，妈妈的身体是用来被爱的被拥抱的你如果想踢，你现在火气很大，妈妈给你这个大枕头你去踢吧，就提供一个健康的安全的一个疏导的趋势。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界限，这个需要操练的 ACT Acknowledge Communicate Target。 我现在很熟，其实一开始我也很生疏，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所以这个我就想第二阶段，如果那样子做还不听的话，那到后来就要给他要定后果了。如果你这样选择，刚刚说了，如果你继续哭闹，妈妈就没法跟你说话，我要给你5分钟时间，等你安静下来我再跟你说，就是他有个后果，他要掂量掂量承担后果。就像现在我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幼就是学前班做辅导师心理辅导师，3-4岁的，所以美国现在就看到心理健康那么重要，他们现在心理健康从娃娃抓起，3-4岁学校里就安排辅导师每个星期要去给他们上课孩子，然后他们有一个说法，就跟孩子你要讲他们懂的话，他如果做正确的决定选择就叫 green choice， 如果做坏的选择就叫 red choice。 所以 green choice 绿色选择就是与己于人都是有益的，如果是 red choice 就是红色选择就是与己于人都是有害的。这孩子我就很清楚说他们有的时候说那个孩子在干啥that's a red choice， 他们会自己讲this is a green choice， 绿色的选择。所以我们大人是不是也是很多时候在生活的家庭中也要想我是做绿色的选择还是做红色的选择， 不管你做什么选择，如果你选择了红色的，要承担后果，因为就会负一面负，这个后果。如果真的有问题，最后一步就要寻找辅导和帮助。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刚刚说的保罗说的，在帮助养育的时候，第一是警戒，就是设界啊，设边界；第二就是要勉励，就是孩子这样会碰到挫折和失望，那我以什么态度去帮助孩子呢？这里是不是说你咋回事啊，是吧？那孩子在哭，有什么好哭的？是这样吗？还是怎么样？要勉励，因为他已经很 frustrated， 很灰心丧气了。我们再去这样，就是一点共情能力没有。我们有的，我觉得弟兄姐妹都非常能干，可能是这个甚至总裁啊什么的，这种工作能力很强。职业能力哈，但共情能力怎么样？如果一个共情能力弱，人际关系肯定有问题。可以想一想哈，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觉得没道理，可以结束后跟我这个探讨探讨。所以就是要去鼓励他，就是怎么鼓励呢？就是教导孩子学习应对，先跟他共情，然后哎呀，他现在情绪很好，应对，什么叫应对？叫 coping 就是用健康的方式来对应负面的情绪。然后中间有一个就是要专注正面，这是同时要让他们改变一些负面的思维，去关注正面。因为你知道马太福音耶稣也说了，你们哪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是思虑就是担忧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忧郁啊焦虑都分不清楚，其实忧郁是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去发愁，焦虑是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去担忧。反正耶稣在说了，任何种担忧，无论是为已经发生的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啥其实没人知道，是吧？担忧这个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啊？就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呢，我们就要鼓励孩子，这样的话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会觉得被无条件接纳，有安全感，他觉得他们生命有价值和意义。所以这里我经常举的是这样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甜甜圈，是吧？甜甜圈有个面圈，是吧？中间有个洞。如果我们负面思维的人呢，就会从小如果被批评很多啊什么，很多时候一看不是看到哇这个面哦很attractive 很吸引人，或者看它上面的这个彩糖很吸引，他就看那个洞，怎么有个洞呢？没有这个洞，我是不是可以多吃一点面呢？他就专注于这个。就像你的父母看到孩子的成绩单，他没看到哇，他几个 A 几个 B， 他专门就看个 C 或者看 D， 保证就哎你怎么得 C 呀？哦，就是这个就是要改变，我们要专注正面的。哇，看你很努力啊，你这是多了一个 B。哇，这是我可能这不运用不了我们这儿在座的，我们这里都是得 A 的是吧？所以呢，就是但是我们还是他偶然可能得个 B 嘛，那咋回事啊？比如我们要说哇，你得了三个 A， 我看你是很努力，我们也不轻易说好吧，去鼓励他的努力，他这个过程而不是这个结果，因为表扬这个结果呢，他会以后得不到 A， 他就会垂头丧气。我们永远是鼓励这个过程。哎，你努力做工作了，你努力去请教老师啦、同学啦，要去鼓励这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孩子这样沟通，我们就会关系保持得很好。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样关系，而不是这个问题。问题肯定是存在，这个甜甜圈中就是一个洞嘛 ，It's okay， 有一个洞，你要认可它啊，这甜甜就是有个洞，它就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要关注是这个面的部分啊，这个是个比喻哈。所以还有的时候呢，孩子碰到更大的事情，苦难就是比较大的，这个一下子好像难以接受的天灾人祸啊，像这几年的疫情，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呢怎么样，他就在地上就起不来了，鼓励都没用，我们得怎么样，要去搀扶他，去扶助啊，就是要去 help， 去扶助他。所以要在这个苦难中间去帮助他去寻求意义啊！这个疫情啊，真的是让大家都搞得很沮丧，是吧？那个孩子也没法跟朋友玩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正面的东西的。有的孩子他在疫情中啊，就知道世界上就有天灾人祸，我怎么在这种情况下来积极的面对，是吧？ 你们想想，我们现在没遇到战争了，你像乌克兰那边战争，孩子还面对这个生死，每天那更大的压力。所以这些很多一些小的苦难我们可以来操练，让他们来寻求意义，学习功课，塑造品格。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反复强调，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比如说这个我们真的明天昨天发生的事也不要太去再去忧虑了，我们该道歉，如果发生不好的事该道歉就道歉，该改变就改变，我们专注今天，专注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所以这个是碰到比较大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导孩子的态度，让他们有很好的品格的塑造机会。所以这里刚刚讲到 coping 这个就不多讲了，就是由很多方式来做应对这个一个应对之轮。我们就真正一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心理，其实就脑部，通过我们的身体，通过我们的感官，是吧，五种这个感觉吧，就是还有通过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自然的关系，我们都可以找到健康的应对方式。我这里呢就简单讲一下人的关系，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在讲亲子关系嘛，抚养儿女，就人的关系中哪个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在教育儿女的什么态度是最重要的这也是研究表明同在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耶稣的他一个名字叫什么 Emmanuel， 就是与我们同在，就是你去看耶稣名字就叫 Emmanuel， 就去看这多么重要。我们要给孩子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怎么样让孩子觉得我们是跟他同在呢？我们是不是给他钱就是给他同在了呢？我们是不是给他 iPad 手机就是跟他同在了呢？那是手机跟他同在， iPad 跟他同在， YouTube 跟他同在，不是我们跟他同在，大家同意不？所以我们真的让孩子觉得我们跟他同在，是要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听见了他，我们也看见了他，他说什么话我们如果那个你刚刚说了这个你在做什么，他就知道我们在关注他，也听了他的话，也看见他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他就说爸爸妈妈跟我同在呢。还有一个就是要让他感觉到我们理解他，如果他哭了我们说哭啥呀这个要坚强，他觉得我们理解他吗？根本就他下次只能把就什么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他也不愿意在我们面前流泪，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他如果哭你很伤心他觉得我们理解他的情感，他也知道我们在那边陪伴他，这也让他知道我们是真正的 care about 的，在乎他，而不是在乎他的成绩，他以后的成绩要考什么学校，这个才是这样同在的态度是最根本的，大家同意吧？没有，感谢主。好，最后就是忍耐 ，be patient with everybody。就是其实这个，因为保罗也是跟弟兄姐妹讲的嘛，这对孩子，我就像对于孩子，就是 all through， 从头到尾，每个时刻我们要忍耐，当然非常难。最近我就给我的学前班孩子在教忍耐，什么是忍耐，怎样让我们的忍耐这个果实能长大。那要讲忍耐，孩子这 big word 是吧？也听不懂。但是忍耐就是什么？就愿意等待。这个准不准啊？忍耐就是愿意等待。现在快餐时代，我们都是 I want it now， 我就要这个东西，我现在就要，就这种态度啊。所以现在要叫愿意等待。但有的时候等待，我就说很无聊啊，很痛苦啊。我就这两个星期都跟孩子在探讨，我们有什么方式、什么方法能够让等待变得 less boring, less more fun， 少一点无聊，多一点更有意思的。那孩子很多 idea， 有的孩子说唱歌，有的孩子说去看书，我就是说 Miss Jane will take a nap， 我说我会打个盹也是等待嘛，这就休息休息。孩子有的小孩子看个 YouTube， 反正他们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建议很多，就是不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不是在被干等啊，我们真的需要用等待也要好的应对方式，因为等待会让人很焦急，很觉得很无聊啊。所以这个是个什么？等待是不是 圣灵的果实之一啊，是的哈，果实之一，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操练的哦。所以我们在我们孩子尤其是经历人生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跟孩子共同生活呢？就是要忍耐哦。那觉得很难啊，在这点我觉得是要我们要效法神，要牢记神对我们的慈爱是什么，永远长存，不是昨天，也不就是不是今天，而是永远。这样的话，我们对孩子如果也是这个态度，他们就会感觉到他们被完全接纳，他们就会安全感，他们也就会觉得人生很有价值，他们的生命有价值啊，他们自身也很有啊，这个就这个一生会很有意义。所以现在大家看看我们家两个熊孩子哦，啊，就看到吧。就是他们都长大了哈，他们现在是都自食其力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很内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啊。后来想想，哇，已经自食其力了，至今也没进过监狱啊，或者也没有偷，也没有抢过。再说我们小时候也跟他们吃饭，足足每个星期超过一个星期超过三次，觉得哎 ，good enough parent， 觉得自己够好了啊，给自己 pat on the back。我们可以吧，我们觉得自己做的，我们也可以鼓励自己一下啊、哦、good enough parent 啊、哦、够好的父母啊、哦、所以呢，我这里我真的有的时候感谢我们孩子的每成长过程，这个过程 good bad and ugly 都有，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很坏，有的时候很糟糕，但是感谢他们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经历的这么多，他们自己的患难或者我们跟他们感同身受的这种患难，都让我们怎么样生了忍耐啊，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啊羞愧。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哈，保罗在罗马书也说了，万事互相效力，是吧？叫爱生得益处，这是一个应许啊，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每次为孩子祷告的时候，神总要提醒我，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好像想为孩子当家做，好像为我就忘记了自己是管理者的这个角色，有的时候会哎呀就焦虑了。神总会提醒我 ，leave them to me， 就是把他们交托给我，你要信靠我。所以我这个方面也不断的操练，感谢主，每次有焦虑为孩子祷告的，神总是用这句话来提醒我。我也非常感恩我们教会好像有一个妈妈祷告小组，是吧？他们都是。很早，早晨好像四五点钟吧，就开始祷告啊！我想神一定啊纪念你们啊，愿神祝福大家，谢谢大家。